这个圣诞节特别的不同。那我其实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十个童女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比喻哈。这个我想分享很久了，但是呢，一直就没有分享哈。那今天我就想分享这个，特别在圣诞季节的时候哈，让我们想说。怎么来迎接第一次我们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在，但是呢，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他？我就想到我们去年我们讲到那个西缅等候主哈，那我们特别用这个十个童女的这样的一个事，这个比喻来。讲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主第二次的再临？麦牧师也在旧约讲到启示录哈，这世界的局势让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紧迫感，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们，神的孩子们能够认清楚这个时刻。那我们请谁呢？帮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5章的第一节到13节。我们谁来帮我们读呢？有没有人？是哈。
没事啊，第1到13对吧
对。
？OK，马太跑。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疑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个比喻哈，是在你去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哈，24章就讲到那个末世，的是怎么开始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的局势哈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哈。但主耶稣在一直在讲到这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候呢，他就讲完了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的门徒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24章讲的哈。当25章讲完了这些比喻之后呢，就这个什么托财的比喻啊，还有这个童女的比喻之后呢，他又加上了这一句，他就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纪实呢，它并不是单独的一段拿出来讲这个童女的故事，它是接在这个末世事件的之后。为什么主会这么讲呢？那主就是一种心肠什么反复的叮咛，那个事情要发生了，那心里呢，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临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吓唬我们说哇那个很可怕，而是他想告诉你们，你一定要进入到那个美好的福祉里边去，你不要不警醒，你不要你不要懒惰哈，也不要不聪明，然后呢耽误了那个时辰。所以说他为了表明他这样的一个迫切的，让他的门徒，让这个末世的我们这些信徒能够了解他那个迫切的心情是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呢？他就用了这个婚宴的这个比喻哈，在犹太人这个婚宴的比喻是很特别的。那时候你们知道哈，没有手表，也没有那个电话，也没有什么一个工具可以说啊，我什么时候到？ 他们呢新郎要去迎接新娘的时候呢，他要在村里哈挨家挨户基本上打个招呼，说啊这个盛大的节日，因为都被邀请来参加婚宴，然后呢他再去新娘家走，跋山涉水走到新娘家，然后呢再把新娘接回来。接回来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没有人知道是多久的。通常的时候呢都不会正点到的哈，因为这个路程啊，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新郎延迟是一个很普遍很正常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婚宴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当这个新郎呢他迎娶了新娘回来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婚礼的最高潮的一个高峰。那时候全部的人，参加婚宴的人都来欢庆这个新郎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然后呢这个庆典呢成了全村哈，就是周围人最美好的一个时刻，是很欢庆的一个时刻。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有十个童女哈，他们是被专门挑选出来，在这些欢庆的人当中呢，他们是非常瞩目，而且是第一个来报信，然后呢当新郎来的第一个迎上去，是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哈。所以这十个童女是非常被挑选出来的，非常 honor 的一个位置，他们等着那个有火把来，新郎来了哈，他们就去迎接他，所以是非常荣幸的一个日子。但是这里讲到呢，这个十个童女哈，新郎肯定会来迟哈，他们也谁都知道这回事。但是呢这里出现了十个童女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主耶稣专门提到说，这等候的这个十个童女当中哈，出了问题是什么呢？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我们今天哈，对这个聪明和愚拙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包括那个灯里的油是什么哈，都有很多的解释。我觉得呢这个经文它主要在强调一点啊，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拙。那聪明的做了什么，愚拙的做了什么。那我们先从愚拙的来讲哈。通常我们我觉得愚拙哈我们想到这个愚拙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说这五个可能就是傻傻呆呆的哈，脑筋不灵光的，不知道干什么的这样的一群人哈，所以我们觉得他就也不准备啊，他其实不是那样的概念。因为呢这个新郎来迟到的这件事情，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愚拙的之所以是愚拙哈，它有三点哈，我来分析这三点。第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时辰，他不知道他所处的那个位置，那个要等候新郎来这么关键的一段，这么荣耀的一段，他不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的话呢，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新郎讲的话放在心上。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愚拙的哈，我们认为是愚拙的哈，是就是他怎么说呢，不会算计哈，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机，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通常呢，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这些神看作愚拙的人，在世界上确实很聪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愚拙的放在24章和24章下边脱财的比喻中间来看。24章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恶仆，那个恶仆呢知道主人要晚到，所以他知道他会晚到，他就开始算计了，我应该怎么享受我的吃喝宴乐，然后呢怎么期待我的那些下边的仆人，然后呢我在世上尽可能的享受我美好的日子。因为他知道那个主人要迟到了，这是你说他傻吗？他不是傻，他心里的恶是指什么呢？他知道主人要迟到，所以他就不管主人，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该怎么吃该怎么喝，该处理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上帝看来，这个是愚拙的。还有一种愚拙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把主人的话放在心里。就像那个脱财的比喻哈，脱财的比喻说，那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这个1000两的他知不知道主人的话呢？他当然知道，而且他比那前面几个还分析的清楚。他知道他主人说没有馊的地方你都要 聚敛哈，所以他对主人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但是呢他没有照主人的话去做，他甚至没有把主人的话放在心上，他对主人的到来呢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这样，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很会精打细算，怎么能够不听主人的话还不受主人的处罚。所以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愚拙的人的时候，不是他们的真正的愚拙，在世人看来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那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常常是不是也会这样讲哈？啊，新郎来，那个是真的吗？那个时刻有那么重要吗？耽误一点又怕什么呢？干嘛那么麻烦呢？干嘛把新郎要来这件事情他说的话当那么严肃呢？我还是过我的日子吧，我算我今天有了事情我就赶快盘算我今天应该怎么对付，我不会去考虑新郎说了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愚拙的人的一个态度，他不知道那个时刻，而且呢他不知道，他没有把新郎的话当作是当真。那这么样一个来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反应哈。既然他不当真，他也没有非常严肃，他对新郎来毫不关心，这事儿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被选中在那儿举个灯而已，他并没有为新郎来欣喜，所以说当然他就不会做更进一步的那个准备，对吧？所以他灯差不多，那个油估计差不多，到那个时候管他来了没有就没有了嘛，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多余的油，到时候再说，走到哪儿说哪儿吧。这是他愚拙的地方。那我们看他没有为自己那个新郎的言辞准备额外的油，去等待更多的油，等待那个新郎的到来，这是表明了他一个态度。他态度是什么呢？不在意新郎是否来，对他的生活没有直接相关的关系，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要。那我们看那个聪明的人做了什么呢？聪明的人，我们会有是不是会想到他是很会算计哈？然后呢，很精明。你看人家来借他的油，他都不给。我们觉得那个是聪明的哈。实际上，圣经上讲的聪明，常常是世界上人认为很愚拙的人。怎么叫愚拙呢？我们也从那个托财的比喻来看哈。那个托财的5000两和2000两的这两个人，他听了主人的话，你去看哈，我在这边不往下讲哈，你去看他们得到了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托给他的钱财，他们有两个都是同样的一个反应，就是他们领受了这个钱财以后，随机就照主人说的就去做了。他们没有问为什么那个人领5000两我才领2000两，我怎么才能够能够挣更多的钱，挣不来怎么样，到时候会怎么样，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算计，他们就是很单纯非常简单的一个心，主人这么说领了这个财赶快就拿着去做了，就是这么简单很单纯。然后呢，这个就是，但是世人有时候看这种人哈，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一定要照着神说的话去做呢？神真的会来吗？为什么你那么傻呢？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个余地呢？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呢？为什么神一定要照着神的话那么一丝不扣的去做呢？这让人看来是傻的，因为世界上的路是很宽的，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聪明人只选择一条，就是主怎么说我就照着怎么做。其实在世人看来这真的是不是很精明的人，但是神看呢，这个是聪明人，听他的话的就是聪明人。所以主耶稣在那个一个比喻当中也说过哈，他说有聪明的人呢，什么是聪明的人呢？就是听了我的话照着去做了，他们就是把他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打雨晒水冲都不会垮。但是那个愚拙的人呢，就听了神的话不在意，漫不经心的就把他的话当着耳旁风吹走，或者一知半解，做一半留一半。他说这种人呢，就是把听了他的话把他的房子建在那个沙滩上哈， 浸在沙子上哈。我们在佛罗里达，我们最清楚什么叫在沙子上，海滩上，你站在那里，浪一过来，你的脚下的沙子就会被冲掉哈。这个愚拙和聪明啊，对我们今天是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算计，我们要把主来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的话当成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一个事情。这样的话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一个安定笃定安全的可以进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就是做聪明的人。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一知半解，敷衍了事，我们不知道这个时辰，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今天更严肃更精进那个主来的时刻。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盘算着我们今天的日子怎么过，我明天要去做更好的一个什么前程发展，不是说那个不好哈，但是你的心思一直在往那边发展，一边想你的打算，而没有把神你新郎要到来的这件事情放计划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恐怕他来的时候你就会成为那个愚拙的童女。那如果没有结局的话哈，这个愚拙和聪明是没有无所谓的，对吧？反正没有结局，聪明的也这样，愚拙的也这样，那有什么所谓呢？对吧？但是很不幸的是哈，主耶稣在这里把一个非常严肃的结局讲给我们听。那就是说有的人哈，来敲门的时候，那个愚拙心那个聪明的进去也复习了，那个愚拙的呢最后就被关在门外，他们也叫他什么呀，主啊主啊，对不对，让我们进去。但是主的回答是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对这一点哈很多人也有不同的解释哈。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不是得救的得救不得救的一个审判，而是说早进晚进的一个审判。但是我认为哈，因为这个脱财的，他跟脱财的比喻和那恶仆的比喻，三个比喻是串在一起的，所以的这个结局呢是非常严肃的。我可以把它当成说，最后他就是没有进入到新郎所预备的那个宴席里边。你要知道，一个童女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哈，被拣选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够进去与新郎同坐席而生的。那如果说他预备了所有的一切，最后他没有进去的话，那个是一生当中很大很大的遗憾。然后呢我情愿是说，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警醒的话，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不是所有的人叫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堂，这是主说的哈。那我们要想想说，这个结局哈，圣经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哈，包括那个恶仆，包括后边的那个脱财的比喻的那个一千两的，主说什么呢？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哀哭切齿，那个是在永恒里哀哭切齿哈。那这个愚拙的童女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结局呢？我想是的。所以今天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他们看起来是没有差别的，他们的外边都是一样，拿着灯都是那个油装在里边是看不见的，对吧？外边看起来都一样，他们也都睡觉了，但是的差别是在于他们里边，他们的灯所预备的油不一样，他们的心的预备不一样，不是灯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职分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心的问题，差别就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别，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神的最后的宣判也是哈，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这个警醒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哈2020年，我们不知道一年之这一年几个月下来，我们的日子变成如此不可琢磨，如此的黑暗。然后呢刚才我们一再提到说，那个疫情又有新的变异，而且爆发传染的程度比以前是70%哈，很多国家又开始关闭了哈。那2021年我们会面临什么呢？ 谁都在谈到这个末世会怎么样，让我们心里恐惧。当时我不太敢分享，不是不太敢分享。原来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说，人已经很沉重了哈，是不是在讲这个末世，好像来恐吓大家呢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那异端常常是用这个末世这个结局来吓我们，让我们害怕这个末世的结局。但主能够今天把这个末世的结局放在我们这里哈，它是一个爱的表现。为什么呢？他是怕我们真的有人不警醒，他巴不得把我们的心能够换回来，让我们在聪明和愚拙当中能够选择那个聪明的。就像我儿子哈，他要开车，我告诉他，我说你上高速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你的车速，小心右边链会有车进来，要不的话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你会觉得说，我这样说，我儿子听了我的话，他是害怕我威胁他吗？还是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爱？一个真正的认识主、体贴父神心意的，当他听了这样的末世的信息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一定是那为父的心肠，千叮咛万嘱咐的慈爱，让我们没有人可以落下。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聪明和愚拙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警醒。这个比喻哈，它没有太复杂，它主要就是在讲到说，我知道这个时候吗？我知道我现在处的这个时候吗？第二个，我有预备吗？那有的人就讲了，那我要预备什么呢？我要预备怎么样的程度才算预备好了呢？有的人就想那个灯油是圣灵哈，祷告读经都是很好的。我今天我想到这个怎么叫预备好了，我的灯油跟愚拙的灯油和那个聪明人的灯油到底差别在哪里？我是觉得师母曾经在一个课上哈，在另外一个培训的课上，他讲到一个人的根源，就是罪的根源。他讲到这个罪的根源，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跟神的心中间的，神给我的，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和我对神的心意中间的这个差距，这个就是一个根源，这个差距就是一个罪的根源。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认为哈，这个灯油的准备就是要我的心意要进入到神的心意里边去，让我的心跟他的心没有距离。那今天这一点哈是很容易是很简单的，因为主说了，他并不是说哎，我一年要读经五遍，我今天要做什么什么，它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我的心是不是全然的归向了我的主。就像主讲到那个大诫命的时候哈，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尽这个字哈，每个人不一样，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是不一样的。我的才能只有一千，但是呢我同样的能跟那个五千两的有同样的一个尽我自己全心全力去爱主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准备的程度，就是我没有全心全意的去爱主我的神，他有没有完全占据了我的心。当我的心是朝着这个方向，而且努力，而且是真的是这是我心里所盼望的所喜爱的话，这个就是你的灯油，那就是你的灯油。那我也在想哈，那我怎么知道呢？我觉得今天如果这个聪明的愚拙的，当你这个信息能够触动到你的心的话哈，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在聪明的行列当中。如果听了以后或者说是无所谓，我过我的日子，明天主什么时候来，还会迟来，我也不太那么在意的话，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你今天的生活是以什么为主，你要特别谨慎，不要掉到那个愚拙的同你那个对立里边去。我常过圣诞节的时候哈，我常常会把自己哈放在2000多年前当时的那个景象当中。我在想，如果我当时生在2000多年以前，我应该是谁呢？我巴不得我是玛利亚，对吧？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荣幸的哈，我也巴不得我是约瑟，也是西缅，或者是亚囊。 因为呢他们都是准备好，连三博士哈，刚才我们唱的三博士都是仰望等候主来的人，他们一生像那个西缅和亚拿一生就是在等着这个救主降生的时刻。但是话是这么说哈，但是当时很多的人都错过了他们弥赛亚要降生的这个时刻。是为什么呢？他们也当时讲到耶路撒冷合成的人知道这个婴孩要降生，他们都害怕。而且旅店的那些旅店的主人他也是错过了耶稣降生，让他生在马槽里。当时很多人都在为他们的生活忙碌，他们可能在等候弥赛亚，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弥赛亚是随时都可以降生，他们的心不在那里。只有哪一种人在那里呢？聪明的童女，就像西缅和亚拿、玛利亚、约瑟这样的人，他们在等候那个弥赛亚的降临，这是聪明人。那些错失的，他们没有把心盼望放在单单是为了这个而活作为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错过了那个主耶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就讲哈，第一次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赶上，但是我们很有可能会赶上，非常有可能赶上第二次他的降临，非常非常近了。那我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爱主信主的儿女们，从这刻开始，如果你还觉得没有准备好，不能总说啊，主来了，对不起啊，我还没准备好。不要总说总没有准备好，而是要去准备。你跟主说，主啊，我心里跟你的有什么样的差距，你要赶快来帮助我，让我那个灯油准备的能够足够，不要让我你来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你。我记得哈，有一次我在中国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要过一段时间我们全家就要出一趟香港，因为签证的问题。有一次我婆婆呢就说啊，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好啊，我们就一起去哈，我们一起排队走过去，我们就走过去了，发现他被留在那儿了。为什么？他的那个签证到期了，他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过了关，我们也眼睁睁的看到他，但是就过不去。哎呀，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不知道他的那个护照过期了。我齐勇牧师就跟我一起就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感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以为我拿着这个通行证我就可以进到天堂，但是呢到那里的时候呢却没有机会能够进去。我们要在这个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好好来审视我们的心，我真的是按照主说的，我全心全意爱他了吗？他是我的救主吗？因为在天堂只有一个人，只有神他能是主，我自己绝对不能做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主、救赎主、生命的主在我的生命当中，而且我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意的全心去爱他了吗？让我们有今天啊，趁着我们今天我们来想到这个十个童女五个愚拙五个聪明当中，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体系。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当新郎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来的时候我灯的油是满满的，而且我的盼望是非常喜乐的，而且是准备好的。好，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